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说爱的这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对不对？那么一切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我们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不要去只是专注在管教孩子的行为，或者是良心训练孩子的良心，这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就是说在即使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神造人已经把一或者是法律界定我们要如此行吗？我想都不是，是因为圣灵把神的律写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知道这是神定的界限。那么同样的，我们教孩子的时候，我们也要应用这个同样的原则，希望把神的诫命写在孩子的心中，把神所定的界限写在孩子的心中。圣经里面反反复复告诉我们说，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啊。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父母亲看到孩子的某一些行为我们不喜欢，或者是我们觉得不妥当，我们心就急了，我们急的呢就先控制他的行为。可是事实上，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不同的成熟阶段，他在不同的成熟的阶段的里面呢，他心中所思量的会不同的光景。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孩子的心在哪里。孩子的生命如同一本空白的书，上帝将这本书和一支笔交在父母亲的手中，我们用这支笔要在这书上写些什么呢？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有一天要交账的。我们常常或者是把这一支笔交给别人，在这个书上任意来书写，那么烙印在孩子心中的又是什么？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那边告诉我们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头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所以呢，教养孩子的良心，神已经有交代我们什么是目标，我们当如何行啊。良心是神所造的，是非之心人人皆有，道德良心是可以训练的。是怎么个训练法呢？道德良心是可以训练的，因为在诗篇119篇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带领孩子来学习神的道路，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对于道德是非的标准是一片空白。虽然神有赐给人一个是非之心，但是这个是非之心不是是非衡量的标准，不是天生的。所以呢，我们父母亲教养孩子，我们只能做到某一个部分。什么部分呢？我们是把这个标准，把神的律例命令写在孩子的心板上，成为那个基础。至于孩子到最后他愿意怎么选择，那个是他自己要跟神交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有时候父母亲不了解，结果呢，你常常孩子已经到了十几岁了，一些是非的选择你要帮他做，你要帮他定规，可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一件怎么样，会常常要造成冲突啊。我们良心的运作最基本有几个方面哈。道德良心，第一个，我们里面的道德良心是提供我们人做是非决定断夺的一个标准。所以啊，我再反复一次，我们做父母亲的职责是在训练孩子里面，你把好像我自己是学 IT 的哈， 就好像你做资料库，在他的心版里面，你要存进去道德的标准啊，那个准则是上帝给的，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要存进去，这个东西成为他的基础，将来他做是非定夺的时候一个准则啊。所以道德良心第一个是提供是非的标准，第二个，当你要做坏事之前，当你要 做坏事之前，你的良心会跟你提出一个警告，所以是一个警告的作用啊，良心会向你提出一个警告，这个事情是坏事，不要做。第三个，做坏事之后的一个控告，你里面会有一个罪恶感，那么这个罪恶感呢，是一个良心的提醒，让你知道说你已经做了坏事了，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事。第四个，会催促我们一个人做好事，那这个动力是很大的，这个动力很大，因为我们人希望对自己感觉很好啊，那么你会想要做好事，这个道德良心会催促你想要做好事。一个孩子他做了好事，知道爸爸妈妈所喜欢的事情之后呢，你看他是会很高兴的啊，他会下次呢出去的时候呢，知道妈妈喜欢花，他出去的时候呢就再摘一朵花回来给你啊，因为看见脸上你喜乐的笑容，他知道是这件事情呢是让妈妈高兴，他心里头会有一个催促想要做好事。第五呢，肯定善行，当做了好事以后里面会有一个笑容，有一个 smile 啊，这个就刚刚我提了哈，会肯定道德良心会肯定一个人 OK 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好事。第六个呢，有一个是非标准的资料库，就是说这些的资讯进到一个人的里面，慢慢累积，他根据这个资料库来定夺说 OK 这是不是好事，这是不是坏事啊。第七个是一个定夺的心，是非定夺的心。第八个，怕被拒绝和负责任的压力。有时候你知道有一件事情是你的责任，可是呢比如说做功课，孩子知道说他需要做功课，可是他实在是不喜欢做功课，他也知道他不做的话呢爸爸妈妈就会不高兴，那他也要面对回到学校跟老师交账的后果，可是呢他还是选择怎么样不做，那么这个东西呢他的良心里面他会有一个压力，当他没有面对他自己应负的责任的时候，人的道德良心里面会有一个压力产生啊。那还有呢，他有时候很害怕被拒绝，我想我们在座我们年纪增长之后呢，在社会里面在各样的环境里面都接触过这样的场合，就是说不见得有时候在大人的世界里面呢，有时候不见得是行动表现出来的或者是言语讲出来的，有时候是可能是一个眼神，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 setting 啊，那么你会觉得你被拒绝，那孩子同样也是，孩子在12岁以前最严重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怕被父母亲拒绝啊，你这个事情没有听我的话呢我就不爱你了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东西累积在孩子的里面呢，孩子就一直常常会有一个害怕，怕被爸爸妈妈给排斥了，爸爸妈妈不爱我了，爸爸妈妈怎么样拒绝我，那这个第八个是这个哈，第九个是羞耻心，这个良心里面的运作哈，他会有时候就是说他知道爸爸妈妈对他的期望，四周围环境对他的期望，那么当他 知道他没有达到这个期望的时候，这个羞耻心就会出来。好，那他觉得他自己不够好，他觉得他不值得人家重视他，他觉得他为人没有价值。我曾经辅导过一个年轻人，现在已经成人了。他那个时候呢是很好的孩子，我从他很小两三岁的时候就看他长大，到了十几岁的时候，这个孩子整个性情就扭曲了。那我们看了就很心疼，一直想要帮助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偶尔也来教会，那父母亲呢自己也就是说对神不是那么渴慕，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那么这个孩子呢，有一次我一直到今天我都记得这个孩子，我好像觉得听见的是他内心的呐喊，滴血的哭声。可是呢好像到最后呢还是没有办法救到这个孩子。这个孩子那个时候他跟我讲，他说我觉得我生活过得很累，才十四五岁的孩子。我说为什么呢？你看外表看起来也很好。他说生活，他说活着没有意思。他说我的爸爸妈妈他只要我做一个 Superman， 你懂我意思吗？我心中就很痛。爸爸妈妈要他功课什么每一门功课都很好，弹琴弹得很好，去比赛的时候他得名啊，然后呢要他爸爸妈妈觉得他该去教会的时候就去教会，爸爸妈妈呢自己有别的事情忙的时候没有办法带他去教会的时候，就算了，我们今天不需要去，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孩子就是这样起起伏伏当中长大，里面他对自己觉得一无价值，他对觉得自己活着一无价值。那么到今天这个孩子虽然已经成人了，可是面对日子和生活却有很大的痛苦。也曾经辅导过一个女孩子自杀了三次都被救回来，拿刀割腕啊。这个孩子现在被神救回来了，很好。但是你知道在那一段时间里面，那个女孩子她觉得很羞耻。为什么？她是女孩子。第二个，她觉得她功课都不如旁边的中国人。第三个，没有任何男生对她有兴趣，她就觉得她活得一点价值都没有。弟兄姐妹，这些孩子，我跟你讲的这些不是非基督徒的孩子，是在教会当中长大的孩子，里面有一个羞耻心。这个羞耻心的尺度如果是根基错误的话，就会有这样的后果发生。第十个，基本良心提供是非的知觉，他会感觉到做错事，做对事。好，所以良心有这些的运作。前面五个是我们父母亲动不了的，后面五个是神给我们的使命。从第六点开始，第六个，这个是有次序的哈，这个、有次序。从第六个开始是我们做父母亲神给我们的使命，是我们的工作啊。针对孩子的良心的管教哈，两个目标，一个带他们到一个地步悔改，不是说向父母亲认错，而是带他们到一个地步知道他们至终是得罪神，不只是得罪人。我们会得罪人哈，得罪父母亲，得罪兄弟姐妹，是因为我们先得罪了神啊。所以常常是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这样在做。第二个是信心，你一定要知道神爱你的孩子。我常常因为我们在这边时间比较短哈，我们在那边有时候教的时间很长， 那么我常常要带父母亲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将你的孩子，你借着祷告将你的孩子交托给神啊？当你把孩子交托给神，说神啊，我把这个孩子奉献给你，交在你的手中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信心，知道我们的孩子在神的手中。那我们教养孩子的良心这个目标呢，也同样的建立他们在主里面的信心啊。怎么样在生活当中管教当中帮助孩子，带着孩子经历神，也让孩子听见你经历神的故事啊。刚刚有姐妹问我啊，就是说我怎么样能够把孩子教得这么好，我就说我自己都不觉得我把孩子教得很好。为什么？我也不觉得我能够把孩子教好，真的是神，是神自己做，是神自己做，我只是陪着他们。那么我也让孩子知道说我怎么样软弱，我怎么样跌倒，他们眼睛像雷达，他们看见我的失败，但是他们也要看见我怎么样悔改回到神的面前，他们看见我怎么样痛哭流涕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得罪了你，我不只是伤害我的孩子，我不只是伤害我的丈夫，我得罪了你。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学习信靠真的有一位神，这一位神真的是活着的神，要不然的话我的爸爸妈妈不会这样子，懂我意思吗？所以这是信心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要带孩子他们经历神。我们曾经自从我工作辞掉以后呢，我们的经济收入减少非常多，那我们就很多的生活的方式都要改变，省吃俭用，我们的使用买东西就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曾经有一次孩子说 OK， 我们从很大的一个房子搬去一个很小的房子，那么原来大家具都摆不下了嘛，对不对？所以必须要有小家具，那么就没有，我们也想说看看神预备的我们就用。结果有一个孩子，我不讲哪一位，有一个孩子那时候还年轻，很小还小，他就自己去，他的很可爱哦，我们的衣橱有门，对不对？他就说，爸爸你可不可以去找一个很小的地毯？爸爸说你要干什么？他放在衣橱里面啊，衣橱的一半。后来爸爸真的找到了，然后又去跟爸爸要一个小灯，可以吊有一个钉个钉子吊在那个衣橱里面。这个孩子就到那个 closet 里面去祷告，天天进去。我起先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到里面去祷告，那关起来跟神求一个桌子。你知道我们很容易现在的世代买一张桌子大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不对？不是花很多的钱可以就去买了，而且也不是什么名贵或什么豪华的桌子。结果你知道他这样祷告，结果才一个多礼拜，就有一教会里面有一个大姐姐打个电话给他，说他有一张这样子的桌子，他需不需要。结果他量的那个尺寸正正好，就是他等着那个桌子的那个地方，那个尺寸正正好，不是新桌子。可是孩子就是经历神，所以我们教养孩子目标不是他怎么样，不是他去上 Ivy League， 不是他钢琴弹得很好，不是他小提琴得第一名啊、哦，他在整个生活的点点滴滴里面经历神。我们家是整个我们的 family life 是很怎么讲，很 exciting。 为什么？我们经历太多神奇妙的见证啊、哦！像最近我们家里面很多事情在发生，步调很快，是神的手在做，也很多的见证。孩子们跟着这样子在走的时候，他们经历神，这个他的信心增长啊、哦。我们的方法呢，必须要消极跟积极两面都要用。 所谓的消极，我们比较熟悉的是消极的方法，就是说你若是不听我的direction， 我的指示或者是我的话的话，那么就要怎么样处罚，或者是会怎么样的后果啊，这个是需要。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在小的时候，在零岁到五岁中间呢，可能用的是比较消极方面的，就是说你要限制他，这个插头不可以摸，你就是不可以摸，而不是去一直跟他解释说为什么不可以摸，跟他讲这个电流的原理，讲了一大堆，想要说服这个两岁的孩子不要去手伸进去那个插头，这个是不必要的。很小的时候呢，你就是用限制的方法比较多一点的消极方面，年龄渐渐增长，你要越来越多用积极的方法。积极就是鼓励、夸奖，那么思考啊，还有呢，正面跟负面啊，不要每一次就是斥责、纠正、批评或者是抱怨，这个都是负面的，因为这些都会造成孩子里面负面的情绪啊。尽量用正面的。我们至终管良心管教至终的结果哈，有两方面，我们希望看见的结果哈，有两方面。一个就是 assertive， 中文就是说他自己到一个地步，他自己愿意选择不做，他知道得罪神的事情他选择不做。另外一种就是说禁止的结果，就是说他自己里面知道这个是不应该做的事情不做啊，所以这个两个，一个选择这是神的方向，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我选择做，我做这样的选择讨神的喜悦啊。另外一个知道说这个是不道德的，这个是讨神喜悦的，不讨神喜悦的是神所憎恶的，那这个就不做。所以我们希望至终这个孩子能够做这个 the choices of wisdom， 就是有智慧的一个选择。好，这个部分呢我就停到这里。所以持守这个原则，就是说管教孩子的良心胜过于他的行为。所以当他的当这个良心还没有管教成型之前，怎么样，我们做父母亲的要忍受孩子一些我们不喜欢的行为，那我想这个不容易，对不对？因为第一个，我们的脸，我们的面子拉不下来啊，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啊。我曾经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有一个孩子，他在教会里面，那从小我们在教会在家里面教他，很小的时候就很听话，他就跟着你教什么他就跟，结果去教会，有一次去教会，他跟别的孩子在一起，那么我在跟一位有一个姐妹在问我问题的时候，这个孩子呢就跟教会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孩子呢在黑板上面，我的孩子在黑板上面，他就画图，他画，那个大一点的孩子呢看他画呢就站在那边看，他整个黑板，我们孩子小嘛，他就整个黑板长长全部画满了之后呢，那个大孩子站这样看，看完以后呢就去走过去把他画刚刚才画的哈，从这一头这样手这样插到那一头啊，那我这个孩子他就忍啊，那我在跟那个姐妹在讲话，我就看我那个孩子怎么反应，那孩子才四岁，我的孩子那时候四岁，我就看他哈，就跟那个大孩子讲说，我才刚刚画，你不要给我擦掉。那个大孩子也站在那边看看他怎么反应。那我们那个我的孩子呢，就回去再重新把他擦掉的部分重新又统统补上，全部都补上。 鼓上之后呢，那个大孩子看他鼓完了，啊，又走过去，那个大孩子比我的孩子高一个头，再上去全部在这样，一只手这样子，噔，要把它擦掉，啊，我那孩子受不了啊，受不了，他因为他比较小，对不对？那个孩子嘎一个头，他就正好站在那边，是正好高度是他肚子，肚子就是一拳打过去啊。那个大的孩子呢怎么样，一拳，因为他比较高一个头嘛，他就头打下去啊，当场就是这个场面发生，你知道你会怎么反应，你怎么反应？上帝就挑战我们啊，上帝挑战我们，因为你做妈妈的或者做爸爸，你在旁边从头看到尾，你知道啊，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成人的世界，我们出去被人家欺负或欺压的时候啊，一次两次到最后我们也是受不了，对不对？你要当场去管教你的孩子吗？还是你了解到说那个孩子当时候的心境，还是你要去报复其他的孩子？你有很多的选择哦，对不对？那个是机会教育。好，你的面子挂得下吗？你的面子挂得下吗？另外还有一个，再多加一层，当场就有年长的姐妹跟你讲说，你那个孩子打人要及时管教，对不对？你的面子挂得住吗？在那个时候啊，也是对我们的信心也是一个很大一个考验啊。我们的上帝在我这个人的个性上有多真实，有多真实啊。我就不讲我怎么处理哈，你们猜猜看。但是哈，是很非常有价值的一刻，对我来讲，而且对我的孩子也学了很好的功课。最后是我们母子有一个很长的心对心的对谈啊，然后也看到神做工，很奇妙。所以呢，管教孩子的良心并不是一天两天， homeschooling 不是坐在那边念一本书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哈，我这个段落就在这里停住哈，可不可以就五分钟哈？如果是及时的问题，刚刚讲的这个部分，若是这个问题你没有现在问，你可能没有办法再听下去哈，或者是关键的问题哈，对你来讲，我就给大家五分钟。我觉得我刚刚在讲。把这个事件提出来，主题是我们大人的面子，所以第一件事情要对付的是我自己，所以我当场就祷告，我说神，我里面会痛，我里面会痛。第一个就是看到儿子要面对的这个里头会痛，对不对？第二个，我的面子问题，主啊，你给我恩典，让我能够麻下来。我们里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偶像，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神就要拆，神要拿掉，因为神要做我们生命里面的主啊。基督教信仰不是只是叫我们这个，不是叫我们过更好的日子。我觉得在很多世界五大宗教里面，基督教是唯一改变人生命本质的一个信仰。所以我愿意被神改变，神啊，你让我看见 这个小生命在你的手中，在这个时候你要做的，而不要只是顾惜我自己的面子。神啊，你让我看见在这个时候，你在这个小生命当中，你要赐给他的是什么，而不要只是看见我自己里面的痛啊。我们会舍不得，我们也想要报复，这些其实都是出于我们自己，对不对？所以及时的祷告。我常常跟姐妹讲说哈，神给姐妹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福分，就是我们与创造生命、创造生命的主同尝新生命的喜乐。一个小生命要出生，我们能够经历这个，但是同时神也给我们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托付，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的人，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愿意怎么样，我们做神，我们自己要做上帝啊，我们希望来掌控我们的孩子整个成长的过程，我们希望掌控我们的先生应该做什么，应该要怎么样行，对不对？这有一个很大的危险，所以上帝托付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的人。我是随时随地祷告，所以当场很自然的，我就在神面前说，神啊，你知道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处理，但是主啊，你光照我，我自己里面这些东西要除掉，我才有可能再来帮助我的孩子。所以我当场没有一句话都没有说，当场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当我的孩子因为头被捶了啊，痛得要死，就抱着头这样蹲在地上哭的时候呢，我就去抱他。那个大孩子呢，他回头看见我在那里，他心里头怎么样？也是信主的孩子，也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上帝也爱他，神会做工的。因为那个孩子一转过来，他就怎么样？满脸罪恶感，对不对？神做工，所以我就把孩子带开。年长的姐妹丢下来一句话呢，怎么样？我们也不要讲话，对不对？他是出于爱。我们是不是都这么完美？不是的，我觉得是在那个时刻神给我的一个特殊的恩典，因为我向他呼求啊，我是不是每一次都可以这么好呢？这么好的正确的反应呢？没有。但是当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显出他自己是活的神。所以呢，我当场就把孩子，我抱他，他哭，哭得很伤心，因为很痛。等他带，就把他带离开那个教室，到别的地方，我们母子就躲起来，然后抱一抱，我就跟他讲，让他哭，把他委屈，他委屈先说出来。接下来我再跟他讲，我说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一些事情，我们觉得 it's not fair， 但是你知道吗？主耶稣跟我们同在。然后第一个就是说，让孩子学习到说神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第二个，学习饶恕啊。孩子是不是一次就学会？不会。但是他知道 OK， 我们要学会饶恕别人，然后跟孩子一起祷告啊。这个过程呢，不是三言两语，你要花很多的精力、时间啊，口舌、智慧啊，那这个是从神来。神说，寻找的就必寻见，我们若是切切的寻求他，他就必让我们寻见，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里面，他向我们显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啊。好，满意了吧？可以吧？大家可以看到哈，神把孩子托付给我们，这个托付是从神来的啊，那个箭头。那么父母亲跟孩子中间的关系，那么孩子跟父母亲的中间的关系， 父母亲跟神中间的关系。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就是这个光景，好，是一个 relationship。这个关系呢，是神借着父母亲来教养孩子，教孩子能够认识神。至终呢，孩子慢慢长大，让孩子能够认识神，跟神有关系。我们就这样看哈，你就想象一下，那个父母亲的那两个箭头呢，要离开，成为孩子跟神他们自己直接的关系啊，孩子自己跟神有一个关系啊，这个是我们教养的目标。但是呢，就是说，当我们教养的时候，所有一切的教养要以耶稣为中心。我们自己父母亲要接受神的管教，圣灵的管制。教养的时候呢，有两个最主要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真理跟恩典。真理就是上帝的道，圣经里面的原则，这个你要教。那么小的时候你要有一些的规矩，有一些 rules， 对不对？但是呢，另外有一方面是神的恩典。我们父母亲在家里面，事实上是神恩典的管道，也是神权威的一个很小的这个 miniature， 就是缩影啊。那我们管教的时候，我们人照着血气管教孩子，常常落入两个危险啊，不是呢太过于放纵。要不然就是怎么样，太过于权威型，一个放纵，一个权威，就离开了主耶稣，你那个三角形就画不出来啊。所以一个是恩典，一个是真理，那么上面是以耶稣为主，我们自己要向神交账。我们很多的管教其实是出于血气，有时候是出于我们过去的习惯啊，我们心中所渴望的我们居然行不出来。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听得懂我们苦口婆心的规劝是什么，可是呢孩子好像进不去，到底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是我们的态度，一个要不然就是过于放纵，要不然就是权威来压制啊。那么当离开主的时候呢，对于孩子都会压伤，你都会压伤孩子。这个是那个经文啊，就是刚刚我提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个我很快过去哈，因为今天早上有提到这个，到底我们是希望孩子做什么？我们的管教的目标是希望孩子有一个很好的行为，或者是我们希望他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 Proactive parenting， 我们通常一般中国人的亲职的观念比较是被动性的。什么叫被动呢？就是我今天早上有提过的，你生下来他自己就会长，送去学校呢他自己就会学，送去教会呢他怎么样就会学圣经，送去教会他应该就会认识神。可是事实上不是的，亲子做父母亲其实有艰巨的责任，你需要怎么样积极的主动的去思考，然后去带领，然后往前走啊。那第一个就是要控制我们自己，第一个是我们自己做父母亲的要被神管教。所谓的管教不是那么可怕，管教不是用杖打而已啊，管教有的时候是神纠结我们这个人的性情，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价值观啊。在你的孩子里面，你怎么样培养信心的生活啊？培养信心的生活。我们的孩子在过去这十年经历到神的供应，神的保护，神行神迹， 在一些不可能事情上面呢，居然发生在我们家啊，这个是他信心的建立。当老大他愿意奉献，选择去读神学做传道，你知道实际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挑战啊。那么他自己跟我讲过说，戴德生哈，大家都很认识戴德生的事情。戴德生他在英国的时候，他是受了很好的教育跟训练，他是医生哈。后来那么到他可以在英国可以有很好的生活，很好的收入，又年轻，但是呢神呼召他到中国去，他一切就凭着信心在过日子啊。今天的 OMF 就是从戴德生那个时候中国内地会一路下来的。他就跟我讲，他就说为什么以前的基督徒有这么多的宣教士，他们有那个勇气哈，年纪那么轻，眼看着前面摆着一个辉煌的前途，他们能够愿意看见神国那个永恒的国度的宝贝，他能够走上去。他很多次问这个问题，孩子的信心，对神的信心不是一天两天。他们尤其是年轻人十几岁，他不只是听你讲，他要眼睛看见真的有活出来的见证。他也在观察，看看我们大人讲的跟活出来的有没有一致。你知道我在年轻人当中，他们跟我讲，他就说他们最受不了的，就教会的孩子哈，我是在讲教会的孩子，他们说最受不了的是 hypocrite， 假冒伪善，哦，所以他们其实在考验我们大人，看我们的信仰到底有多真实，啊。你除了管教，你一定要记得，就是说注意孩子的心，他有没有里面有个自由的灵，他是不是被压制到一个地步呢？他是什么都怕，很怕动辄得救，他是不是活在一个压力里面呢？不敢把他真正的自己显露出来。好，你要能不能了解你孩子心里头的害怕是什么，他是不是不敢表达他自己的情感，害怕被拒绝，害怕又被训了一顿啊？要能够让你孩子的心他能够自由，因为耶稣怎么样已经将那四圣名和生那已经赐给我们怎么样圣灵和生命的律，对不对？让我们灵得以自由。为什么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又把很多的教条或者是规矩或者是活动把我们的孩子整个那里面的人给圈住，以至于没有自由？我们怎么样带孩子，教导孩子他里面能够自由的来敬拜神，自由的来投靠神啊，知道说上帝怎么看他，好，他自己是可以一个自由的人。怎么样装备我们的孩子成为服侍主的人啊？有时候我们到有一些华人教会哈，那么每一个教会的习惯都不太一样，那么有的时候有些教会觉得孩子或者是年轻人还年轻，所以呢觉得他们还成不了什么事。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换从另外一个眼光来看，就是说虽然孩子还小，虽然 teenager 他们还没有能够独当一面，但是他在教会里面就是他属灵的家，把他当成就是说他在自己教会里面呢有失败的自由，有学习的空间，让他来尝试怎么样来发掘他自己的恩赐，预备将来可以服侍主啊。我们老大大概从高中的时候就参与教会里面各样的服侍，除了年轻人的服侍之外，后来呢 也开始训练那个年轻人哈，我们教会的 teenagers 去教导小朋友啊，就是比较年幼的。那么我们也到别的地方去领那个不同场合的 children's program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在旁边。